如果他做的话，就嫌他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再加上功课又不好，他就构成一个自己的链，这个链就是不好的链，就不好的自我概念，就他的 self concept 就是比较不好的，他的 bad self。啊，这个人他的被动性就比较差，他的生活各方面的抗压力都会跟着会比较弱，他就产生这种现象。我记得以前我给各位提过这种事情的，同样是哈、啊，你看小孩子，这个就是哈佛做的追踪，有做家事的那一组跟没有做家事的那一组，你看差别有多大？做家事的那一组，当然啊，他们总追踪到了一个人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做家事的青少年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的人际广阔是平均数的两倍。高薪的可能性是平均数的四倍，失业的可能性小于平均数的十五倍。你知道他形成什么？他在那个地方能够帮忙做家事呢？他形成的那个链都是比较正向的东西，就自己的可信度都是比较好，他都比较稳定的，这都是链，他就是链力，他也就是人的正链。会做家事当然是正链，绝对不会是个不好的链。哎，但什么东西都要人家帮他做得好好的，他形成的链状呢就是不好的。再加上自己对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耐，那一来他自己形成的那个负面的链就多啊。所以链大概不是说你要保持正链，然后我们对小孩子讲正链将来啊你就有成就啊，你负面的消极的念头你就会啊将来就不会有成就，那、啊、可能是教学不是这样教的。所以我可以了解一件事情，说我们如果教一个人礼义廉耻，那如果我只是把一个定义背起来来考试的话，他不能形成礼貌，也不能形成对人的真正的一种啊这个比较规矩的态度，不容易。一个人啊那种正义感也培养不起来，因为你那个东西是平常生活中慢慢累积起来的东西，那是链。那么所以这个链本身它既是我们的根，它同时链本身又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讲知识也是我们的链，知识是我们的链。可是我们如果在一个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哈、啊，生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现在要用的脑子里就是说装的这个链，跟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社会普遍所在使用的那些知识完全脱节的时候，你想适应的好不好呢？一定不好。所以链是跟你生活能够协调的好的根。这个普遍大家在用的知识，普遍大家在用的这些一些语言，你这些观念，我们没有了。我们就想到我自己是年老，我这些年轻的东西，这个我一律把它断掉。哎，连孙子都不愿意跟我们谈话呢，哈、哦，会变产生这种现象出来。所以练。如果就知识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还必须不断的去接触才行，没有去接触一些东西就不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当一个人他不愿意接受新知，不愿意去听一点新知，去学习一点啊，自己做一点这个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不愿意去多做一点学习的时候，这个社会变迁很快，我们到最后会变成孤独老人。所以老人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我老了我就可以这样做，好像不行，还是要去接触一点现实社会的东西。老人一样要去逛百货公司才知道人家在卖什么啊，老人也是一样啊，应该到101去走一走啊， 啊，不要说哎，让下来呢，给一零一高话没关系，你可能不能这么想。而且有时候有些老人听听演讲也是很好的，有时候老人在电视里可以开一点演讲听一听啊，我觉得都是好的东西。那至于说在我们工作上，那你就必须要学更多东西啦，啊，你没有不断的进修就是不行。所以今天人的知识的半衰期越来越缩短，你不去学一点东西真的也不行。无论你健康上的需要、教育子女的需要、待人接物的需要，你非得去学一点东西不行，否则根本没有办法跟得上。我觉得哈，人在整个的一个生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的生活，根本练本身就像是一个思想的洪流，不是只有我自己，是我也必须跟很多人这个洪流里头，我必须要跟他也能够同步进行，否则我会被隔绝。那话要说回来，如果是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话，那就这种事情就不是只有年轻人要做的事情，也不是只有专业上我必须不断进修，而是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必须要有一天，我如果没有一天也不行。人家来推销一种老人的食品，我一点观念都没有，我马上就把它买来把它吃下去了，那可以吗？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看一点。所以我今天到了远流出版公司，我跟他们总编辑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说哎，我最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非常需要，但是你有没有这本书？我知道你没有翻译这本，没有翻译或没有人写这本书，但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有看到有这个外国人写的，你就跟我讲，我要买一本啊，你帮我留意，帮我查查看。什么一本书呢？就是我现在已经60岁了，我也不是病人，病人听医生的话，可是我普通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病，但是我总是知道对我的身体的了解，这个年龄这段时间身体上的一些指标应该是些什么东西，还有我可能食物上应该是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啊，而不是说我不是讲通则的，我希望对一个60岁的人，你提供我一个啊，心理学上60岁就算老人嘛，就算进入老年期嘛，我还不知道的老，但是我至少已经进入要跨这个门槛上。哎，你给我一本书，不要太大本哈、哦，不要那种理论的哈、哦，也不要很多实验跟讨论，我只要你就是字印大一点，眼睛比较容易看，比较简单扼要一点啊、哦，包括我一天应该是怎么喝水才比较正确。说真的。我这几天才在怀疑一件事情，你知道怎么喝水才正确吗？真的，到底是怎么喝？我在运动，我去散步的时候，我去登山的时候，啊，我怎么喝水才正确？我一个老人一进入，我要保健我这个后面啊，这个老人体的健康，你能不能告诉我呢？他说我看不到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出版一本这样的东西，我帮忙你推销好了？我看谁都需要。啊，我们讲说食物哪一种食物有营养，我去买很多啊，没有错。可是我只想要这个年龄的人，高龄社会已经来了啊，这些东西你到底你不去了解一下怎么行呢？有些老人家这么讲，水要越少越好，喝太多的水会积水就不行。那都水喝得很少的时候会出什么毛病？好多老人是因为不喝水出了毛病。好啊，所以应该怎么喝，这些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行动，应该怎么跟人交往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不是我们现在啊，给青少年的书太多了，给老人的书太少了，而且老人呢出版了，他们跟我讲我出版老人了大家都不看呢、啊、这也是确实啊，老人的阅读的这个习惯并不是很好，因为想说我老了，我可以等着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就要念佛就好了。但是我不断的学习这件事情，这个态度似乎是到极乐世界还要学习。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那九品九个阶哈、啊，也不努力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到了这个上品上升了。知识的东西也是一样。可是我们对 生死的这一念，你又觉得怎么样呢？你看啊，因为在电视里头常出现这种现象，不管发生什么样子的死亡啊，只要是有死亡，它是意外事故、天灾或者是自杀死亡，然后你看到死亡的东西表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表现那样呼天抢地这样子的一种哭法，这是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念头，觉得死亡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这是一个念头。但是死亡，你当我们把它解释成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所有还活着的人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跟感受就会来。所以我看 Kubler-Ross 哈，就是研究这个死亡学里头，他算是也是先驱之一的。Kubler-Ross 呢，他会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一研究了这些东西，我们告诉大家一个观念：死亡不是一个到那个地方，好像一个这个一个残酷的事实，或者是一个悲剧的结尾，或者一个令你感觉到很这个哀伤的一件事情，甚至于你很想逃避它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这样解释，用这种念头来看它，我们对死亡就产生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他说其实死亡对人类对生命来讲，它是一种挑战，它不解释成一个喜，他说这是一个新的 challenge， 你怎么去回应这个新的挑战是非常重要的。你把它当成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充满了希望，我在这个地方从一个地方我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你用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念头去看死亡的时候，就会好得很多啊。所以这种事情你怎么去一个念头就产生怎么样子的一种想法，那今天就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大家来留意啊。你每天多做了一个定课，你也愿意念佛，你这一辈子到最后结束，你知道真正的归依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信心很坚定，你一定要到那边，甚至于已经躺在床上了，那你也信心坚定要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念头就一定使你能够去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念头，那我们过去从年轻到现在，我们熏习进去，在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有各种不同的过去的种种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的这些东西，那个事都透过我们的第七识把它储存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去。那你现在没有一个念可以导他到极乐世界去的话，那个念很容易到时候它就起作用，然后当境界现前的时候，你的念就去跟境界相应啊。所以一定要念么调的，就你若不念么调啊，你就足吃亏，剩的都不重要。就是念佛这个法门啊，就是这件事情最重要。你这个早上起来也想到他，吃饭也想到他，晚上也想到他。所以有一次啊，师父就这样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去美国读书回来，我也参加了这个回教徒为回教徒办的整个的 the field work 啊。他本来不让我参加的，后来让我参加的。可是我跟参加了他们以后，我跟他们一起拜阿拉，是一天要拜五次，因为他们完全不给异教徒参加的，那我就是用工作人员参加的，所以老师们是不拜的，但是我这个工作人员很特别，他们拜我就跟他拜。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还在华藏图书馆那里，净空师父怎么跟我说呢？有一天跟我讲说，哎， 这个念佛哈、啊，我们应该学习伊斯兰教教徒他们的念佛。然后他醒醒来说，你有没有读可兰？我说我读过。他说哦，你怎么读过？我说我不止读过，我还拜过阿拉。他说你怎么会拜阿拉？我说我因为到阿拉的那个团体里头去，因为我是服务员，我就跟他们一起，就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我到了人家家里，看到人家的父跟着人家叫爸爸，啊，那我们至少也在旁边跟人家礼貌啊，这是应该的啊。哎，他倒觉得，他师父真的笑得很开心。你知道我们师父像逍遥猴，你知道吗？他笑得很开心，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对呀、啊，所以你如果你念佛也像哈、啊，他这样子五一天有五次哈、啊，那你的功夫就成遍了，是不是功夫会成遍呢？你早上一起来，早上第一个念头念佛。是不是？那你试试看，看他会不会是啊？晚上要睡觉，再来一次。中间呢，啊，你岔开来，中午一次，早晨的一次，中午后一次，你试试看看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产生这个效果，因为你有这个习惯。所以早上一次，吃饭的一次总比较方便吧。中午吃饭又一次，晚上吃饭又一次，要睡觉是又一次，这五次就够了。所以我看我们彼此要互相努力啊，啊两不屌，要把那个念念啊，这个不要被愚迷染。什么是愚迷呢？贪嗔痴慢疑，乃至于以前熏到阿赖耶里头容易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不要被它染。你只要用这个念才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念佛这个法门横出三界的原因其实很能了解。所以你这个念一定要把它念得、哦、这个比较扎实。你不要说 我只要一天念就好，你还要下功夫。这一件事生死大事的念头要有，你到了那边去就好办，是不是？那你不到那边去，再怎么好都是颠倒见，都是循在轮回之中这件事情。所以是生死大事的念头，大家也应该对他对这样子有所了解才对的。我现在要给各位解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要不断给各位解释，因为它很重要。我们的心，这心有很多的念头，所以我们在念佛里头，我们也给各位说，你每天应该有无相忏悔。这个无相忏悔是从六祖坛经里头来的，它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你每天都要无相忏悔，所谓的无相是不确定某一个念，也不没有一定的这个某一个相度或某一个范围，要让这颗心要注意念念不被愚迷染。我们没不可能离开愚迷，在有生之年我们总是有愚迷，但是我们不要被让愚迷形成一条绳子把我们给绑住，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不被愚迷染。第二呢，这个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这个骄狂是一个我的念，执着于我的念，我不服气，我比你强，我一定要赢过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这就是我。可是这些我的东西都导致了一种自我中心，就产生了骄狂，产生了嗔恨，产生了敌意。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念念不被这个东西骄狂染，就不要被它缠住。你免不了有时候有的话，可它出现并不严重， 怕的是我们染上它了。你那有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请注意这种现象。有时候我们碰到某一个事情，我们出现了一种自己的共高我相，突然间出现了一下，你有一点好像巧跟对方之间有一点点敌意，可是你出现了，你很快能够把它化解掉的时候，就是你不会被焦狂染。啊，如果你坚持这种东西继续下去，那就会这个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就会一直缠过来，那就是焦狂染。所以一个人要修到所有的啊、这种我相啊、这个自我的念头全部都能够打破，我们也无需那么好高骛远。你当然最后是要往那个方向修了，但是你也不必一下子把标准定那么高，你只要不要被它给缠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哎，啊，对，这个功夫必须要做，但常常做常常做到最后它起来也不起作用，那就没有关系。第三个呢是嫉妒染。什么叫嫉妒呢？有了是非心啊，可是却执着在是非里头；有了分别心，却执着在分别高下之中啊。这个东西都叫做嫉妒。一旦有了这个东西，人免不了有这种东西。但是要知道，我只要不要被他拦住，不要被他给我缠住就可以。所以这些念头是有的，但是我不要被这个念头给缠住。这个事情是要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啊，神秀和尚所讲的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的事情，这个修行是重要的，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最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当然是彻底的。可是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标准定得那么高，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达到那个标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踏实一点，不要被这些给缠住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来了。如果说我们修行到我们不被愚迷染，不被焦狂染，不被嫉妒染，都不染了，那我现在我们也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了。我没有任何尘埃了，你认为它好吗？我看这个《首楞严经》，你看了鉴真和尚哈、啊，当时他在评这部经的时候，那么这个他谈到就是，毕竟。啊，是空的问题，而不是方便的问题，所以修行最后没有这个方，不是这个方便的问题。方便问题在《妙法莲华经》里都提了权的问题，方便的问题，但这里没有。但是我努力的研读这部经以后，我发现这部经仍然还是有权的部分，有实的部分。所以权实的部分到最后你能啊，最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实，毕竟是实，没有权。可是有个问题，这部经里头你看到它经文里头啊，我们看得到在前面三会里头，尤其是第三卷，我们就看到这个他这么讲，他说这个一切众生啊，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于啊这个尘恼烦恼所致，都是因为你有我们有了啊，我们种种的这些尘恼，我们过去的一些念头，过去的执着，过去的憎恨，贪嗔痴慢疑所熏进来东西所致，然后我们这东西又被牵着走。那我是不是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洗干净以后，然后我才能成佛呢？我们再看他经文，他说乃至于菩萨啊， 乃至菩萨，已不能于万物相前，也不可能在万物万象前颇出精见，颇出佛性。也就是说，你也不可能在这些你的生活种种的现象，你离开这些生活的现象，你也不可能会有真正的佛性，就颇出精见出来。所以离一切物别有自信啊，你也不可能离开一切物啊，另外别有自信。那么这么说来，这个自信，这个成佛的这个自信，它一定是跟也是在现象世界里头是相应的。你仍然还是在没有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就会变成无际空，就会你什么东西在你这个人间的修行上就产生无际空。那我们就要了解，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以菩萨这么样子的成就的，他也不可能说能够在你的生活的现象界，在那个地方你颇出一个精进出来啊，颇出你的这个佛性出来，颇不出来的。佛性本身像是一个空性，可是这个空性是觉照在你的生活之中的万物里头，所以自然而然会形成种种的念。但是问题是，念念不被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所以因为不必染，所以念念都是正啊，念念都是正，没有执着的念，所以称为正念。那个念就是无念，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就清楚了。所以无念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想，你如果念学佛学到走到这条路来要什么都不想，这是不对的，而是这个念不会执着，这个念不会产生情染，做过了我能放下，我要拿起来的时候又能拿起来，那个是活的。这些在修行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五蕴本如来藏，六入本如来藏，六识本如来藏，六尘本如来藏，十八界本如来藏。但是六尘不是如来藏，六识也不是如来藏，那这个六尘也不是如来藏，十八界也不是如来藏。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界不是如来藏，但是如来藏却在这个现象界之中，却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你不可能离开你的生活里头，能够产生懂，能够修炼出真正的这个那个菩提自信的东西，一定是在生活中修行的。那么我们用能够这样去了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就有很多正确的念在使用。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些正确的念里头，每一个念都必须是活泼的，每一个念都不是死的，每一个念都是活泼泼的。那些念头，这个念头它不执着，这个念头这个知识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个念头这个价值本身都不是贪嗔痴慢疑跟他搅在一起的，那是这样子念念就成正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观念，在念根念力里头就要清楚了。好了，那我们再把它回到我们的平常生活中来，把它看一下。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啊？一个人如果经营一个事业，是不是需要一个经营事业的基本的观念？有。一个人想要经营一个家庭，是不是有一个经营这个家庭里头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有。一个人想要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比较幸福，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一些观念，不需要有，对不对？可是有这些观念却不执着在这些观念，所以正确的观念就是这个观念是以现实，是真实的，是以现实互动之中，透过我们的般若，我们的菩提性机去作用而产生的正确的认知跟知识，还有正确的观念。可是我认识这些观念，我 却很清楚的不会被他绑住。我下一次在处理新的问题的时候，我重新检证我的观念，这样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调整？如果需要调整，我就调整；不需要调整，我就照这个观念来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烦恼都是不调整的？就不管是焦虑症、忧郁症，不管是分裂的东西，这心里头一定是没有调整的，它才产生这种现象。那么，所以在日常工作、做事业里头，也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这个正确的基本的观念，就以哪一个国家来讲，那部宪法就是它正确的链，这也就是它的根，也就是它的力量，这个很重要。所以宪法不是要很大，宪法一定是不会很长啊。那你看，一个经营一个事业一定有一个基本的经营的理念。你去看每一个事业的一个经营的理念。我过去我读过松下幸之助他讲了他自己经营的理念。松下已经走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往生了，但我们知道，你看他的经营理念是：第一，使命感；第二，无私；第三，私心；第四，处理问题的能力。五个念头。第一个，我做一个事业，我有一个使命感；第二，无私，我不是建立在私心上，我建立在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的上面；第三，私心 poetry 作诗啊，我们会唐诗三百首的那个诗啊，叫像诗一般的心。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平凡，它的不平凡就在这里。你在工作里头，你好好的去经营的人，但你有没有一点像诗篇一般的心？你有啊不？我觉得他怎么会用出这么好的文字出来？然后最后一个才处理问题的能力，才专业的能力。专业能力是排在这四个里头，他是列在第四位。你看麦当劳，他强调什么？品质、服务、卫生、价值，这是他讲谈的东西。哎，我发觉我常常看到以前，现在台塑也常常这么讲，王永庆他们追根究底，实事求是。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他的基本的。你要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你基本的信念。所以我不晓得你在家里里头有没有给家里定义过你家里的家法，就是这只有很短的两三点，这样你有没有？你们会不会定这样一个东西？哎，至少定一个名有名字冥想吧，那不然也定一个自由平等博爱吧。他说，我告诉你，我家里定了三条也蛮管用的。第一条是自治，第二条是第一条是主地的什么事情自己治理自己，是地方自治的自治。第二条也是两个字，主解，自己控制自己第三条是成长，你说你会记得家里都要不断的去学东西，不断的在你的专业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待人接物上，在你的信仰上，你要成长，你要不断的成长。我定了三条，我这样遵循，我拿这三条也是拿来教小孩子，也只有这三条但是这三条他们，我教导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就是这三条宪法的大法官，弄完都是大人解释的，我要解释给他听。你想想看，光是这三个就足够你解释很多了，所以你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在那里，那它就是你的根本，所以练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修行上，我们每天都要练佛，我们知道我们的来人生走这一趟，就像一次游戏，那就像一次旅行，就像演一出戏，你要记得好好的演它。不管你演的角色是什么也许你的角色演的是皇帝、员外也许你现在演的角色是苦蛋，但是你要这么想角色是没有高下的分别的，看你演的好不好所以这出戏演完了，从戏台子下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已经在那里等了， 演完了，我的意思是指人生到那里要往生了，你他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开的是莲台来了，你是坐莲台要去的。哎，他问你，他说我看你戏这出戏演得真好，哎，那你很高兴。虽然我们演的可能是苦旦这个角色，很辛苦，子女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种种问题里头，事业上的问题、经济生活上的问题，有一些苦难。我们就像碰到这种事情，就像在演苦旦这个角色，你也是演的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哦。可是问题是，你哭的时候哭了，眼泪掉的时候掉了，但是你要记得眼泪要到最后要拭干，哭的时候哭完了以后就不要再伤心。为什么？因为你是演的是这个苦旦，你要把这个角色演好，演好了以后下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刚刚演的角色那只是我在演的角色，我演得很好，虽然我很苦，但是我还是很坚韧，还是活得很认真，活得很好。所以我离开下来的时候，每一个观众都在那个地方，极乐世界的圣众都是你的观众，他说啊，我看了你演得真好啊，对不对？那就对了。如果说你以为演的戏，这出戏就以为这出戏演得这么苦，每天都在那抱怨，你一直想说我演完了以后想要再演一出啊，我下次要演员外才好，那你就只好在那里轮转，就没有办法回家。哎，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比喻哈，希望你自己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警觉。你出去旅行，你不可能说这个地方很美你就住在那个地方不回家，可以这样吗？哦，所以富有的人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去旅，就好像旅行，你觉得富有很好，你就想在那个地方多待一点哈，多待，你一直在那地方念头还想回来，好，然后到年老的时候还烧香哈，拜神说我死了以后最好能够转世变成企业家，那你一定会再回来。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很纯真很清楚，我们去的，我们要去的这个人生最后完成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到那个地方是我们的终究归依处，我不是在这里。但是你等到去了那里以后，你一定会发一个宏愿，我希望你是成愿再来的。我已经给各位讲过多少次了，如果你听了一个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声音，你听了观世音菩萨，你就想要来这里共修，我在想我可以给你证明，你无量劫以来就已经种下这个根在那里，你的念根就在那里，所以你就会来。你为什么会来？因为你想说这东西跟你来讲你好像觉得重要，你好像需要它，因为有因缘你就又来了，那是你种的。好，也许你来了还有一些苦难你必须把它解除掉，那你就欢欢喜喜的去接受那些辛苦，你就不会变成灾难，你就辛苦的去接受它吧，去接受你的辛苦吧，那你就内心里头就有法喜，你愿意去承担这个眼前所遭遇到的这一些啊，这个重担，那你就承担它吧。你要产生法喜，就是这个法喜回向到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法喜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我讲经这么久，我自己学佛从小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现在开始比较有一点点理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信心应该是坚固的，我希望你信心要坚固。今天讲到这里圆满。